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3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6月1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否认与俄罗斯勾结，白宫提出来的预算面临美国国会两党的反对，联邦储备局考虑加息，中国企业收购加拿大科技公司，美国方面担心带来国家安全的隐患。台湾长期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与中国宣布建交之后，台湾在野党批评面对外交风暴，蔡英文政府不可以拎出对策。
那台湾还是一个主权独立存在的国家，并不会因为我们邦交国的数字。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的外交打压无法否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话，任何话佢同俄罗斯勾结、干扰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嘅讲法，都系可怕同可恶嘅谎言。蔡申斯星期二参加咗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嘅公开听证会，回答咗两个多钟头嘅问题。该委员会正喺度调查紧俄罗斯系咪干预咗去年11月嘅美国总统大选。蔡申斯对情报委员会话：，如果佢认为川普竞选团队同俄罗斯有任何勾结嘅话，佢一定会深感震惊，而且会辞去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川普嘅国家安全顾问一职。蔡申斯话：，佢去年两次会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里亚克，并冇任何不当之处。佢话两次会面，佢都系以美国参议员嘅身份，而唔系作为川普竞选团队嘅成员。佢解釋話
：，I have never met with or had any conversation with any Russians or any foreign officials。
蔡申斯作證時係咁講噶，佢從來都冇會見過或者係同任何俄羅斯人或者係外國官員圍繞任何干預美國選戰或選舉嘅事宜進行過交談。但係佢話佢唔記得參加川普喺華盛頓一間酒店發表外交政策講話時，曾經同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進行過第三次嘅會面。蔡申斯迴避咗對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調查，佢表示根據聯邦法律，佢作為川普競選團隊嘅主要顧問，佢必須迴避。由於迴避咗調查，蔡申斯話佢對由特別檢察官穆勒所領導嘅調查完全唔知情。美国国务卿特朗普为川普总统大幅削减外交和外援经费，同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计划进行辩护。总统提出的2018年预算方案，将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展处经费削减 32%， 而将国防预算增加大约一成。在星期二国会山举行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预算听证会上，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本卡丁批评川普的预算案，话佢將危害到美國民眾嘅生活。本卡丁話：大斬美國嘅海外活動同對外援助，咁將使到呢一個世界對美國人同美國嚟講更加危險。該預算案係小處精明，大處糊塗。呢個係要美國人付出生命代價，佢將置本土嘅美國人於危險之中。特勒森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说，他相信美国能够强化这些项目的效果，并继续向世界伸出美国的援助之手。这是特勒森一月份参加国务卿提名确认听证会以来首次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美国联邦储备局高层官员聚首华盛顿，他们将在星期三辩论要几快，以及在几大程度上提高短期利率。多数经济专家都预计联储局将会加息四分一厘，范围在1%-1.25%之间。 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联储局将利率几乎降为零，以便减少借贷成本，希望以此来到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从那阵时之后，经济不断复苏，失业率也不断降低，目前只有 4.3%， 促使联储局逐渐提高利率。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加拿大政府批准深圳海能达公司收购加拿大洛塞特公司表示担忧，认为这间科技公司落入中国企业之手，会威胁到美国的国防安全。加拿大环球邮报援引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韦塞尔的话讲，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似乎愿意以牺牲他的盟友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换取中国的经济好处。韦塞尔话，加拿大批准洛塞特出售给予一个中国实体，引起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因为这间公司是美国军队的供应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在稳定阿富汗的努力上未有取得进展，并保证要在7月中旬之前向国会提交战略方案。马蒂斯在参院军事委员会表示，美国在阿富汗并无进展，美国将会尽快纠正这种情况。马蒂斯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川普政府目前并无战略方针。马蒂斯呼吁国会为国防部提供预算，而不是暂时拨款的持续性决议，让美军能够弥补战备短缺，同时在两场战争中继续发挥支持性的作用。在北韩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阿姆比尔终于获释返回美国。22岁的奥托阿姆比尔乘坐的飞机星期二晚上从北韩飞抵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之后，立即被送往医院。阿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的仔一年多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阿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他因试图偷走一张宣传海报被北韩判处15年的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台湾和巴拿马断交引发两岸骂战，美国就呼吁双方进行对话，不要使到紧张升级。我们会报道北京打压外交之下，蔡英文说绝对不会威胁之下作出让步。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朝野怎么看台湾和巴拿马断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长期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同中国建交之后，台湾在野党就批评面对外交风暴，蔡英文政府拎不到任何对策。执政党的立委就认为中国的外交打压没人法否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年之后，已经连接失去两个邦交国，同时亦无法再出席世卫大会等国际组织，面对这样的外交风暴仍然拿不出对策。他说，
我们真的要很严肃地请教蔡英文总统，我们有资格权利，请你告诉我这个外交风暴。
林毓芳说，他们真的要很严肃地请教蔡英文总统，他们有知的权利，这个外交风暴还会吹几耐，这个外交风暴的伤害究竟会有几大，请他告诉大家，现在全民处于一种恐慌忧虑的状态，因为不了解他们最后会不会成为国际孤儿。林毓芳还说，蔡英文政府不能够一直批评中国的外交打压，但是又不采取行动来改善两岸关系，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请提出替代的方案。 台湾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宣布与中国建交，蔡英文总统表示不会在北京当局的打压下威胁下妥协让步。台湾总统府的秘书长吴超涉仲强调将重新评估两岸情势。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北京当局以外交打压封锁台湾，只会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令台湾人民更加团结一致。他说，
那台湾还是一个主权独立存在的国家，并不会因为我们邦交国的数字啊，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难道台湾就从此跟国际上？
林俊宪说，台湾还是一个主权独立存在的国家，不会因为邦交国的数字，只是一个数字。难道台湾从此就同国际断绝任何的关联？亦不会。所以中共要的政治目的是透过这样的手段，能不能够达成绝对不可能。林俊宪仲说，蔡英文并没有做出破坏两岸关系的事情，反而是北京当局设下前提，硬要台湾吞下根本不存在的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毁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才是导致两岸人心越来越远的主因。他说，使到两岸关系重回正确方向，对于台湾当局来讲是一念之间的事。马晓光还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前驻美代表沈蕾巡表示，面临目前严峻的两岸以及外交关系，蔡英文政府应该召开一场国事会议。他说，
我们这么大的问题是整个台湾生死存亡前途的问题，我们的国际地位问题，我们在国际上走得出走不出这个问题。
沈蕾巡说，他们这么大的问题是整个台湾生死存亡前途的问题，他们的国际地位问题，他们在国际上可不可以走出去的问题，到底今天有多少人反对九二共识，到底今天有多少人反对外交休兵。沈蕾巡还指出，很明显北京政府已经不信任蔡英文政府，不需要等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针对台湾的外交战正在全面展开。台湾独派大佬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一个月前北京方面派人转达对台政策失败必须检讨的信息，他向蔡英文总统主张台湾同中国关系是兄弟之邦，不过蔡英文政府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则回应，蔡英文总统会定期与资政见面听取意见，不过并没有发表相关的谈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发表讲话时表示，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冲击了台海两岸稳定现状，台湾绝对不会在威逼之下让步。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的一部分，不是新鲜事物，夺取台湾邦交国亦正在预期当中，但是北京就以此对蔡英文施压，将会是一个误判形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拿马总统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立即由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拒绝与中国从事金钱竞逐外交。蔡英文说，北京一贯在国际上以一个中国原则打压台湾生存空间，但是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是北京当局永远无法否定的事实。蔡英文强调，附和北京的逻辑无疑是向威胁屈服，北京的做法已经冲击台海两岸稳定的现状，台湾人民无法接受，拒绝不坐视台湾的国家利益，一再受到威胁挑战。
打压更危险，无法缩短两岸的差距，反而对疏离了双方人民的距离。我可以在这里。
蔡英文说，打压和威胁没办法缩短两岸的差距，反而会疏离双方人民的距离。他可以在这个地方代表2300万人民说，他们绝对不会在威胁之下妥协让步。曾经被传出将会进入川普政府效力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巴拿马和台湾断交对台湾人民固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巴拿马最终还是屈服于中国的支票保外交，其实也是北京对台湾全面加强打压的一部分策略。他认为这个结果对两岸关系并没有帮助， 如果北京要以此来到令到蔡英文政府屈服，那些将会是误判形势。
Well, I think President Tsai has a very aggressive agenda.
施瑞福说，蔡总统有很多内政议程尚待推动，譬如年金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以及他对美国加强关系的计划等等。施瑞福说，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改变蔡英文要推动的议程。他们一直以来就知道北京会对台湾施压，这些也是北京更加广泛对台施压的一部分策略。施瑞福说，他并不认为这些对台海两岸关系有所帮助，他认为北京这样做是误判形势，不过这些还有待时间来到证明。针对美国之音的新闻，有报道说，过去巴拿马一直想和中国建交，但是在美国的阻劝之下未和台湾断交，现在巴拿马终止和台湾超过100年的邦交，美国是否因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关系而未劝阻或者发挥影响力呢？施瑞福并不认为这件事与美国有关，他重复原先的看法，表示这件事完全是中国的压力和巴拿马对金钱的看重。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很多人担忧后续骨牌效应令到台湾仅剩的20个邦交国进一步减少，这些不单止对蔡英文政府是一个大的挑战，台湾在国际上面将会更加孤立。对此施瑞福认为，美国可以从很多方面表达对台湾人民的支持。
Well, I think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interest in greater international space.
施瑞福说，他认为美国可以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参与国际组织，好像是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继续加强美台双边关系。而他看到美台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对台军售等，这些都是美国能够用来支持台湾人民的作为。他想川普政府将会考量这些做法其中的一些选项。而对于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中国政府、媒体、学者都说，这些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必须承担的后果。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二说，中国和巴拿马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坚持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马晓光又说，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关系才能够返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台湾当局应该认清客观大势，作出明智的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拿马星期二宣布同台湾断交之后，随即同中国建交。北京话呢个系蔡英文政府唔承认九二共识嘅后果。蔡英文总统就发表强硬嘅声明，表示绝对唔会喺威逼之下让步。咁对于台海双方最新嘅外交态势，美国政府就呼吁双方降低紧张，以建设性嘅对话，避免紧张升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即将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会面。美国知道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事，台海稳定是美国利益所在，希望两岸能够以建设性对话，避免情势恶化。他说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he will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of Panama in the coming。
洛尔特说，川普总统将于下星期与巴拿马总统会面。美国了解巴拿马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避免导致局势升级和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国与台湾之间跨海峡关系的稳定对美国具有深厚持续的意义，美国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促成近几年来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北京夺取台湾邦交国不单止伤害台湾，对自己亦是一大伤害，对于他想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只会带来反效果。他说
But China believes that it can use coercive tactics.
葛莱仪说，中国认为他可以用胁迫手段逼民进党政府改变他的立场，
但是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反效果很大，他违反中国的利益。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民责怪的对象是北京而不是蔡英文政府，而且中国一直都说要赢得台湾民心，很明显的是这样做，完全跟那个目标背道而驰。台湾陆委会6月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有 73.4% 以上台湾民众拒绝中国以一中原则作为两岸政治关系前提的坚持，超过 83.9% 的民众说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已经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80.5%以上的民众认为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在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胜马洛签署建交公布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说两国建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因为巴拿马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最近以来巴拿马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巴拿马意识到与中国建交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外，王毅亦否认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是出于经济利益目的，他说巴拿马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观望，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亦不存在任何的所谓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家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香港庆祝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绿营的跨党派立法委员星期一成立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希望借台港两地的议员交流平台协助香港争取民主。这个连线的成立引发了北京和香港的建制派强烈反应。不过有分析就认为，港台两地不同的政党团体议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是很正常，不应该成为北京进一步打压的借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和民进党的18位立委6月12号在台北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并邀请香港众志的罗冠聪、人民力量的陈志全、独立的朱海迪三位议员，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等出席成立茶会。连线发起人时代力量执行主任黄国昌表示，港人近年来努力争取真正的自由与选举制度，但北京持续不断打压，加上见到香港人权和自由进一步收紧，因此成立连线关注香港民主。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黄之锋在致辞时主动回应连线是港独和台独勾结的讲法，强调五位香港代表都不赞同香港独立，从来没有这种主张，而他们只是希望和台湾不同党派以及背景但同样相信人权、民主、自由的人士有更多的交流。据香港媒体报道，有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认为香港本土自决派和台湾时代力量等立委都属暗独，称二者合作是和港行为，引狼入室。还有建制派称香港自决派议员和台独势力走在一起，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会触动北京的神经，感到主权受到威胁，只会令香港争取民主受到更大的伤害。近年来被认为立场开始偏向北京的明报星期二对该消息头版头条重点报道，并刊发香港民主自己争，黏上台独恐坏事的社评，以及另外一篇题目为自决派赴台建制派邱助长鹰派气焰的评论。明报社论表示，连线成员主张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给予港人政治庇护，在立法会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问题等，令人质疑连线有意介入香港事务，超越正常对等交流的界限。社论强调，香港民主运动必须与独立思潮清晰切割，万万不能与台独力量合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出于共同面对北京的强大压力，台湾绿营一些立委和香港自决派议员希望展开一些交流与合作，香港普通市民会认为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事情，不能够因为北京不高兴就打压他们的交流。
在他们眼中共同的威胁就是北京政府核心价值啦、民主体制啦、生活方式啦。
郑宇石说，在他们的眼中共同的威胁就是北京政府核心价值、民主体制、生活方式， 自从占领运动以后，台港两地相互关心比较多。在台湾方面亦都有这个的感觉，就是今日的香港亦都是明日的台湾。互相之间觉得有交流的重要性，甚至希望建立一个沟通的交流平台。郑宇石教授表示，即使是香港具有大中国凝结，关心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派人士，如果与内地的民运及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等接触，亦都会受到内地的打压。因此北京就是不希望任何他不认可的具有不同理念的团体和人士之间有交流合作。
这中间呢，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统战当局涉台事务的架构。
郑宇石说，这个中间亦都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统战当局、涉台事务的机构，他们同台湾六营人士接触，进行统战的工作，认为是理所当然。那香港的这些年轻人和六营的人接触，为什么又不合理呢？针对台湾立法院成立关注香港民主连线，香港左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等立即展开围剿，指责港独与台独串联勾结，祸乱香港。郑宇石教授表示，北京应当以平常心对待，否则会起到反效果。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同样呢，在台湾人、在台湾社会，也会出现很坏的印象。
郑宇石话，他觉得这样的做法，同样对台湾人，在台湾社会亦都会造成很坏的印象。他们同香港人接触，为什么你们就闹他们，说他们勾结了，觉得你是一个横蛮的政府，留下这样的印象。大家对所谓海峡两岸的政治谈判，会怀有很大的戒心。实际上对中共和对台政策亦都产生反效果。有评论表示，台港议员结成联盟可能会触动北京的神经，为北京提供进一步收紧香港自由空间的藉口。郑宇石教授表示，这种讲法起不住脚，因为北京近年来不允许香港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一直加紧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收紧自由的空间，从来不需要任何藉口。
什么事情都可以借口了，你看现在真的这样，不是也跟我们近视的说吗？
郑宇石说，北京要打压就打压，什么事情都会是借口。你看看张德纲不是也都跟我们正式讲了，不能够用高度自治来抗衡中共对香港的政策，那个连提高度自治都不能够提。香港的亲北京阵营的人也都说，政改一定要从2014年831框架决议来进行，所以你要求真正的普选，这个亦都不合理，这个亦都违反了人大决议，是不是我们就不提呢？民主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港媒表示，他不认同自决等同独立的讲法，而台湾多些关心香港是好事，北京如果想以香港向台湾来示范一国两制，就不应将台湾和香港切割。美国之音记者可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五年内面临重大危机，而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他呼吁美国国会向军方提供稳定以及不断增长的军费，去扭转这个趋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6月13日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对自身军力的投放能力和竞争对手压阻能力的现状和发展做了深入评估。他说评估结果很不乐观。
What we've seen as an erosio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in our judgment, we'll get to.
邓福德说，他们对自己在过去十年中优势不断减弱的状况做了评估。他们的评判是，在未来五年，他们在投放军力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延迟。邓福德上将在回答议员提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是威胁美军投放军力的一个主要国家。他说
What's important about the Chinese capability is that is in that category of anti-access.
邓福德说，中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属于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范畴，他们大批的导弹和火箭的确会在美国试图投放军力时对美国形成挑战。 邓福德透露，从2017年财政年开始，美军在国防预算中专门为对付潜在对手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提出全面的应对措施和武器研发项目，但是国会并没有向军方提供充足的资源。国防部长马蒂斯亦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说，多年来美国军费不足以及竞争对手大力发展军力，已经导致美军在各个领域都面临威胁和挑战。他说
Today, every operating domain, outer space...
马蒂斯说，今日每一个作战领域，包括太空、天空、海面和水面、陆地和网络，都是一个竞争领域。马蒂斯说，至今为止，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分子或者竞争对手，而是不稳定和停止不前的国防预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党鞭史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被人枪击，大腿中弹，大火烧毁伦敦一栋高层的住宅大厦。威瑞森电信完成收购雅虎核心的互联网资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共和党党鞭史蒂芬斯卡利斯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遭到枪击，消息是当地应急部门官员报告的。斯卡利斯大腿中弹，当时他和其他人包括几名国会议员在为将于星期四举行的年度棒球比赛进行练习。有报道说，看上去至少还有五个人受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已获悉此事。斯派塞发出推文说，他们为所有在这件事件中受伤害的人祈祷。消防人员星期三继续与伦敦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灾搏斗，大火燃烧迅速，很快烧遍伦敦西部一座24层楼的住宅大楼。在火警发生几个钟头之后，消防人员奋力抢救困在大楼中的人，清点遇难者人数。伦敦高级警官康迪说，他可以确认现在有六个人遇难，不过他说随着今后几日复杂的恢复工作，遇难人数可能会陆续上升。伦敦消防官员丹尼科顿说，他非常悲痛地证实有一些人死亡，他说由于火灾的规模和复杂性，具体人数还未能够确定。当地居民说，大火迅速在各个层楼之间燃烧，他们听到有人呼救，可以看到被困在大楼内的居民在窗口用手机灯光打开，希望以此获救。目击者说，一些居民在窗口抱住小孩子，还有一些人从底层的楼层跳出。美国西部蒙塔拿州一名当选民众议员星期一对有关他轻度攻击他人的指控表示认罪，从而避免刑拘。指控所指的是他在当选联邦众议员的前夕打了一名记者。蒙塔拿州博兹曼镇的一名法官判处当选议员格列格·詹弗尔特社区服务40个钟头，参加20个钟头的愤怒管理课程，并支付385美元的罚金和庭审费用。阿虎作为互联网一个标志性先行者，现在加入了威瑞森电信公司。星期二，阿虎将他的核心互联网资产以 40.48 亿美元的价格卖了给威瑞森。阿虎余下的部门将会更改名称，作为一家控股公司管理阿虎持有的中国电商公司阿里巴巴的股份。阿虎由两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在1994年创立，很快发展成为一家领军门户网站。在互联网泡沫时期，他的估值达到1000亿美元。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伊拉克摩苏尔城外一个安置难民的营地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造成752个伊拉克人食物中毒，312个人入院治疗，还有至少一名儿童和一名妇女丧生。国际移民组织一位发言人说，据他们了解，食物是由一个合同商4点钟左右送到营地，准备斋月禁食结束之后的7点半晚饭。有关当局正在对食物污染原因进行调查， 睇下係唔係喺食物送抵營地到進食呢段期間出咗乜嘢嘅問題。住喺營地裏面嘅人話：食完晚飯之後，好多人紛紛病倒，救護車都唔夠用，用巴士將患者送往醫院，巴士亦都坐得好滿。聯合國難民公署話：呢次食物中毒事件發生喺營地裏面，嗰度住咗大約從摩蘇爾逃出嚟嘅6300人。歐盟星期二宣布將會對捷克、匈牙利同波蘭採取法律行動，因為呢三個國家並冇接收到本應該由佢哋接收嘅難民。歐洲委員會話，儘管歐盟整體上從新安置難民方面取得好大成功，從而減輕希臘等國家嘅壓力，但係上述三個國家從未安置過難民。優步公司行政總裁特拉維斯卡尼克星期二宣布，佢將休假一段時期，具體日数并未有公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加州$50亿的大麻市场有可能吸引全球游客。我们会报道走私海参鲍鱼到美国，台湾公民面临重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民主党公布第一份文件回应本土思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民主党最近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回顾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情况。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公布的文件说，一国两制已经走样，高度自治已经变形。他又呼吁北京大幅度削减中联办的编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民主党同场发表了首份的文件，回应近年来冒起的本土思潮，表明既不容许香港走向一国一制，亦不支持香港独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民主派最大党民主党最近举办研讨会，回顾主权移交20周年，邀请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公民党创党党魁余若薇、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时事评论员刘瑞兆等嘉宾出席，探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情况。刘瑞兆发言表示，1980年代他在香港文汇报担任记者，驻英国期间曾经采访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听到当时怎样扣上一国两制。刘瑞兆表示，以前在英国或者北京采访的时候提及的一国两制，两者是相辅相成，即是平衡对待，但是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内部调整，一国先于两制。刘瑞兆认为2003年之后，一国两制已经开始走样变形。
他现在用的词语叫做什么呢？是一国高于两制。跟住到近呢幾年嚟啦，係直情講到明啦，香港係冇剩餘權力嘅，中央俾幾多就俾幾多。大家你可以同佢嗰陣時一開始講嘅相輔相成啦，兩制嘅地位係不被貶低嘅。
對於一國兩制未來嘅發展，劉瑞兆表示希望北京依法辦事，按中國訂立嘅檔案法，30年後要解密。應該將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會議記錄公開，如果不是當年有參與起草的人士相繼去世之後，就不會有人再記得一國兩制的原意。公民黨黨魁、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余若薇發言表示，主權移交20年，觀察法治的轉變，最重要是看當權者怎樣看法治的問題。以往中國領導人經常講以法治國，這個已經是很低層次，只是講秩序的觀念。到最近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發表8000字講話，將法律定義為解決問題的武器。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姚戈平表示，释法要制度化、常态化，成为保障一国两制的法律利器。余若薇表示，这两个观念都是错误，而香港大律师公会在主权移交之前已经向北京表达最担心基本法第158条有关释法。而香港主权移交20年来，中国人大的五次释法以去年针对基本法第104条的释法是最差的一次，因为当时针对立法会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连第一审的法官都还未有判决。余若薇认为，这次释法令到香港的法官审判的时候，将中国的观念照单全收，而不是按香港实施的普通法。
我相信自己大家可以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即是我们回归了之后，法治特别是梁振英去告作为特首去告人，咁多个 DQ 案啦，仲有陈浩天嗰个确认书之后嗰、那个election petition， 呢啲都系我觉得大家系好需要关注但系报道其实唔系好多。
1980年代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发言的时候表示，当初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构思一国两制50年不变，是希望中国在50年内学习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法治、自由、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令到整个中国都能够进步。不过李柱铭表示，一国两制实施20年并没有按邓小平的原意，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治港。他认为北京不应该拉低香港变成另一个澳门，希望中国领导人有智慧、远见和信心，不要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否则英国人在香港做到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做不到。
就不是现在的治港者对自己够没有信心，管不掂香港，是管不掂香港啊！我唔使射佢嘅。我哋可以起草基本法嘅时候，老平同我讲唔知几多次，英国人喺香港做到嘅嘢，我哋中国人一定做到。我而家睇咗20年，英国人喺香港做嘅嘢，中国共产党到而家为止系做唔到。
建制派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发言表示，主权移交落实一国两制20周年的前夕，听到很多中国的声音，亦都应该要听下香港人的声音，因为他认为一国两制的精神在于包容。叶刘淑仪表示，1980年代初中英谈判期间，他在港英政府担任首席助理保安司，他相信当时谈判的时候，中方是以为将1984年香港的现状接收，当时香港的现状是没有普选，完全没有立法会选举。后来英国将议会制引入香港，1985年有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1991年有立法会直选，这些转变在中英谈判期间中方都没有预料到。叶刘淑仪表示，近年北京不断强调话语权必须得到尊重，隐含的意思是北京感到话语权不受尊重。他相信和基本法23条未能立法、国民教育被搁置和中国人大释法被反对有关。叶刘淑仪还说，基本法实施20年还有两条未落实，包括23条有关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和第45条有关普选特首。他认为政治问题不解决，处理经济问题亦都会事倍功半。
我觉得是作为立法会的一份子，当然期望新政府上台呢，是能够呢在怎样拿捏一国两制，一国和两制之间做好桥梁、做好沟通，拿到一个真正的平衡呢，是做多一点的工作，等我们还有27年的落实呢，是可以是更加令到双方都满意。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研讨会上公布一份题为《回归20年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的文件，检讨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20年的情况。 胡志伟表示，一国两制已经走样，高度自治已经变形，北京必须重回一国两制的正轨，不能够违反基本法的原有精神，香港内部事务必须完全由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民主党呼吁北京大幅削减中联办编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重启政改，撤回中国人大831决定，未有双普选之前不就基本法23条立法，全面停止越境執法，放弃制度外暴力。民主党副主席罗建熙亦都在研讨会上公布一份题为站在历史巨人肩上，民主党对香港与中国关系的回顾及展望的文件，是该党首份回应近年冒起的本土思潮的文件。针对香港未来的宪制主张，民主党表明既不容许香港走向一国一制，亦都不支持香港独立，认为在现在的主权框架之下实践最大程度的自决。罗建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次是民主党首次表明该党对本土的立场，党内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和辩论，他们认为本土思潮是香港人不能够改变的思潮。
我应该说回归之后才出世，现在已经20岁，其实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所经历的全部都是一个感觉自己被共产党打压，还有觉得香港被共产党搞衰了的一个过程，即是他们那种的本土的想法，本土的思维，你是不会可以改变到的。
不过罗建熙强调，民主党主张的自决不包括主权自决，因为主权自决除了一国两制和港独，亦都不能够避免将中国全面收回香港的自治权，实行一国一制的选项，这个是极大风险的政治赌博。民主党主张的自决是有关香港内部事务的自决，不受北京干预。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这两份文件会交给北京和后任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新政府。
我们这两份文件都是我们自己作为在香港社会，无论是社会运动和一国两制的实践里面，我们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回顾。因此就说我们会是用我们的渠道交给下届政府，交给中央政府，等即是无论中央政府好，是特区政府都好，会知悉我们的一个在文献上面的看法，而不是只是即是通过可能是媒体上面可能一句半句说话是去理解我们的想法。
民主党认为在主权框架内达到香港人为香港事务作主的目标，是对香港最有利、震荡最少，并且获得市民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方法。首要工作是尽快落实真普选，这个亦是根本的唯一的能够减少市民流向港独或者主权自决的重要变项。他们重申以非暴力抗争作为原则，同时提出检视基本法落实的情况，愿意同香港市民商讨是不是要作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台湾公民从墨西哥走私115公斤的海参和黑鲍鱼到美国，如果他被定罪的话，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和$250,000的罚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
37岁的王卫维接受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调查后，被提送加州圣迭戈的联邦法院。他被控在去年2月协助非法进口38公斤的冷冻黑鲍鱼和78公斤的海参。同案的另一名被告是49岁的男子任阿兰，他是纽约州居民，目前在逃。有关单位还未有透露详细案情，嫌疑人是否试图掩饰走私货品，货物是否已经入境，还是在边境就被没收，目前还不得而知。代理联邦检察官阿兰拿罗宾森在声明中指出，本案表明联邦执法机构毫不懈怠地揭发非法走私野生动物事件，并在法律的最大范围内对作案者提出控诉。他还说，走私盗运者注意， 他们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制止这种为谋财而伤害濒危物种的威胁。如果这两个人被定罪，每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以及$250,000的罚款。在零售市场上，鲍鱼和海参的价格受到很多不同因素影响，有些每磅可以卖几百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海岸外的潮间带生长的黑鲍鱼，过去30年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的萎缩症以及栖息地遭到破坏，数量下降了80%以上，海参被视为珍馐，特别是在很多亚洲文化地区，但是从2009年开始已经被美国联邦法令列为濒危物种，在加州采收海参是非法行为。再者，墨西哥腰参亦受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公约规定要进口这种海参到美国，需要取得出口许可以及原产国的证明。墨西哥从1994年到2001年将墨西哥腰参列为濒危灭绝的生物，2002年重新开始允许采收，建立因应的管理计划、配额和数量监督。但据最近的调查显示，墨西哥腰参的密度持续下降。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法部的助理主任维尔艾里斯指出，执法部致力于消除受保护的物种进入美国的走私活动，鲍鱼和海参已经被该局渔务部门确认为易受非法漏捕和无管制的鱼捞作业伤害的物种，将被纳入进口海产监测专案，预定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美国联邦政府上个月的一个重大调查行动，导致父子档的拉蒙托·雷斯·马克金和大卫·马克金遭到起诉，他们涉嫌将非法采收价值$1,700多万的海参走私到圣地哥，出售给亚裔市场。联邦检察官指出，大卫·马克金安排将海参售往中国和其他的地区，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他们经常伪造档，甚至共谋贿赂墨西哥官员。起诉书指出，他们至少支付$32,000。据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官员指出，走私海参是南加州涉及野生动物最有利可图的罪行，仅次于非法交易壳头石手鱼的鱼票。根据洛杉矶的非营利组织大象行动联盟最近的报告，风干的托头石手鱼的鱼票售往亚洲市场，有时一片可以卖到$30,000的高价。这一种鱼被列为高度濒危灭绝的物种。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新的经济研究报告显示，加州的大麻合法化明年正式开始，将会创造$50亿的市场，还可以吸引全球各地有这个喜好的游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加州的另一则报道。
这份经济预测报告是加州州政府大麻管理局委托加州大学农业问题中心所做的。报告指出，大约29%的大麻消费者最初会继续通过黑市购买，以避免负担新法要求大麻被测试、追踪、征税的成本，这个相当于零售价格的15%。管理局主任罗利·阿贾克斯表示，制定这些法规的州府官员表示，希望能够逐渐说服大多数的大麻使用者通过合法市场购买大麻。他说这个需要时间，要所有的人一开始就进入受规范的市场不太可能，他们计划和利益相关者合作，逐渐扩大参与对象。对将在明年1月开始向成千的业者发放种植、运输、测试和贩售大麻许可证的加州官员来讲，上述的经济预测使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加州选民去年11月投票通过消费用大麻合法化的提案。研究报告分析估计，加州将因大麻市场受法令约束而获利。截至去年11月，加州每年药用大麻的年销售额是$20亿，大约占大麻销售总额的25%。在非法市场的交易是$57亿，占75%，两者销售总额是$77亿。州政府估计，选民批准大麻合法化的64号提案，有助于促进全面的合法化，可以为州和地方政府带来$10亿的税收。
報告仲估計合法化可以創造1200個測試和處理大麻的工作機會。允許少顯用大麻的規定生效之後，估計藥用大麻的銷售額將從20億美元減到6億美元，因為民眾除了可以從醫生處方付費取得大麻醫療卡之外，還有其他選擇。華盛頓州是個例子，該州的藥用大麻收入在成年人使用大麻系統生效之後，第一年就減少三分之一，後來減得更多。分析報告估計，加州採取新規定之後，合法的消遣用大麻將佔整個市場的 61.5%，非法購買的大麻大約佔市場 29.5% 的份額，合法的藥用大麻大約佔 9%。 報告估計大麻合法化之後，目前在成年人非法使用大麻的這一部分，一半以上的需求將迅速轉移到合法使用的部分，以避免從黑市購買的不便、羞恥和觸發的危險。但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明智处理大麻组织主席海文萨博指出，加州应该注意非法活动的高比例持续下去。他表示，他们在其他州亦看到这种情形，合法市场容易被基础稳固的现有非法市场所侵蚀，这个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大麻行业另外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加州去年有75万余人登记为药用大麻用户，将近加州人口的2%。他们之中很多人担心大麻合法化一旦开始实施，大麻价格会因为消遣用大麻用户而暴涨，很多人将因此回避合法的大麻市场，继续在黑市交易。这个论点连反对大麻合法化的阵营亦同意。明智处理大麻组织最近向加州州长布朗投书指出，大麻合法化使执法单位失去控制能力。加州的大麻管理当局即将就管理大麻行业的新规定予以定案。研究报告还指出，大麻合法和管理化应该可以促进加州的旅游业，因为来自禁止出售和使用大麻的美国其他各州和外国的游客将潮涌而入。报告说，目前每年到访加州的游客超过2亿6000万人次，他们在加州消费多达1220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休闲用品和服务业，比如说这些游客每年花费72亿美元购买加州的酒。鉴于美国多数州仍然将成年人使用大麻视为非法，加州大麻合法化可能会吸引一些刻意为大麻来旅游的新访客，就如同科罗拉多州的例子。科罗拉多州2014年实施大麻合法化，根据该州旅游办公室2015年的调查报告，来自芝加哥、达拉斯、休士顿、圣迭戈和其他城市的3250名游客有 8% 表示他们曾经光顾科罗拉多州的消遣用大麻商店，其中 85% 的人说大麻是他们到科罗拉多州旅游的主要动机。加州种植者协会的执行长何西加艾伦同意报告的经济预测，认为旅游业获得推动将是大麻合法化的附带利益。他说，多年来加州的游客一直享受全世界最好的大麻，使现有的商机脱离阴影将带出巨大利益。但是反对合法化的萨博指出，加州一些城市已经采取禁止大麻交易的步骤，包括帕萨迪纳和拉古纳海滩市。萨博表示，他认为会有很多城市反对在他们的社区出现大麻商店，只是因为他们不想要伴随而来的大麻旅游。他说加州已经开始反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咧，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